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第33处啊，蒙光畜生获意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处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阿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啊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种种类别的众生，蒙到我啊，这个我就是指阿弥陀佛啊，光明照处其身者，身心都能柔软啊，这个柔软是从随顺法性去说啊，其身心柔软的程度能超过天人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这一愿是对前面啊光明遍照十方愿的一个具体化，在前面那一愿的讨论当中，我们谈到阿弥陀佛由于慈悲无尽故啊，众生无尽故，所以光明遍照无量的刹土。光明作为运载48大愿的一个媒介啊，光明具有着无量的功德啊，其中啊跟我们关联甚重的12光如来的功德，在这一愿里面进一步谈到，当12光如来遍照法界的时候，他能够照出到众生的身心里面去啊。大家看这个处啊，弥陀的光明是平等普照的，但平等普照的佛光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啊。处是一种这种光在我们众生的心里出动了，感应了，互动了，这时候才能谈上这个出的问题啊。那么怎么样才能互动？还就是靠信愿持名。当我们信愿持名的时候，弥陀的光明啊，内聚在名号里面的光明就跟我们能念的心之间互动了，这样这个佛光就能够直透我们的内心，触动我们的善根啊。如果不去念佛，它是无动于衷的啊，就好像阳光普照，但对一个盲人来说他是看不到的啊，或者对一个头上有一个木瓶戴在头上的人，它也隔离开掉的啊。所以这个光要跟我们产生触的关联，一定要感应，靠我们信愿持名的这样的心去接触佛光啊。所以观经讲，佛光遍照十方世界，摄受众生， 摄受念佛众生啊，特别谈到念佛众生，不是摄受一切众生，他不念佛，这个光对他来说就产生不了一个照出的作用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弥陀名号的功德光明照出到我们内心，才会改变我们的身心状态啊。因为弥陀的光就是实相，就是大慈悲心，就是法性，这样我们的心呢，马上就随顺着这个名号的那种功德，只得以调整啊。这就好像凡夫的心，它是机心百端的，就像蛇，蛇的性质它必然是弯曲的啊。那么这个蛇你让它要直起来很难，必须要借助一个方便，如果有一个竹筒子在那里，让蛇的身体进入这个竹筒，它就直了啊。那么我们众生的心都是刚强的，刚强难化，它有我执，有烦恼，有分别，它就没有办法。所以要做到柔软怎么办呢？你不柔软就没有办法修道啊。哎，你去念佛，这个名号就给予我们的凡夫的那种刚强的心一个竹筒，哎，进入这个竹筒，我们那个机心刚硬的心也就变成柔软了，随顺于法性了啊。那么在这个柔软的过程当中，也就把佛的光明把它引发出来了啊。光明是般若智慧之相，它就柔软了。所以这个身心柔软呢，不仅是能念佛的人当下得到身心柔软，而且他通过他的念佛，这个念佛人就能放光。哎，他能使这个他所接触的对象啊，也能够身心柔软。这一点都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啊。我可以在这里举几个公案啊。印祖文钞里面讲到，当一只老虎正在咬一头猪的时候，一个居士看到了，女居士看到，她不知道，她就啊念了几句佛，一念佛的时候，那个老虎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就看着她，看着她啊。那么这个女居士老太太一看原来是只老虎，就吓坏了，就想跑，但是吓得太厉害了，跑不动啊，脚发软，脚发软怎么办？她就是那就是不断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反正跑也跑不掉，碰这个那就等死，就念佛等死了啊，阿弥陀佛。哎，这一念呢很奇怪，这个老虎在那盯着他看了一两分钟，就慢慢子转身回他的山里的家里去了。这样的话，那条猪也趁这个机会，受伤的猪啊还没有死，他也跑了，这个女居士也就安然无恙的也回自己家了。你看，就在念佛，这个老虎都是很刚暴的，是把猪啊人啊作为食掉的这样的啊动物。然后他听到这个佛号，这佛号就有光，为什么这个老虎一听到佛号的声音，他会把猪放下来来看看这个？因为这时候光一照过去，他会觉得很惊奇，惊奇他就回来看这个光是从哪来的。这一看又看到一个人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断的放光不断的放光，所以他身心柔软了，这个想吃人的心都放下来了。哎，所以他也就啊老老实实的回去了啊。这是印祖文钞里面的一个公案啊。最近我啊还听到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大陆现实当中的一个事啊，说这个有一位女同胞啊，她并不怎么信佛啊，但是她单位上有一个居士啊，就跟她讲念佛法门啊，讲念佛怎么怎么好，她也就姑妄听听啊，姑妄听听。然后这个居士呢，就给她送了一串念珠，她说你碰到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妨念念佛啊。 他把那尊念珠也就戴在了手上的，反正作为装饰品嘛，他并不怎么念。哎，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事了，碰到什么事呢？啊，有一位男同胞追求他，啊，他不想跟这个男同胞这个来往。这男同胞也都是众生很可怜呢，就是要死要活呀，离不开他呀，就把他啊约出来啊，在冬天都很冷啊，但是他也受不了冷，正好他有个朋友出国了，那个家里有养那个宠物，他每天要跟那个宠物啊去喂一次食。他说既然在外面太冷，就到那个他朋友家没有人呢，就那个啊就喂宠物，那个男的也跟着进去了，一跟着进去，等到喂宠物的时候，这时候他的男的从厨房里面拿了把刀出来了，恶狠狠说，你今天不答应我，我就杀死你了啊。哎呀，这个女的这时候也吓坏了，周边也没有人呢，你呼喊逃跑的机会也没有了，只是他就想到，忽然就想到说紧急关头要念佛，紧急关头哎，他也就不知道，很镇定啊，就坐在动也不动，就把那个念珠退下来，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杀就杀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这时候大概他真是全心在佛，全佛在心了，他都不知道念了多长时间，在念了不知道，再一看怎么没有反应呢？也没有受伤啊，什么？再一看周边没人了，那个男的走了，走了。哦，他觉得耶，怎么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回来跟他那个给他念珠呢，就是说，哎呀，非常感谢你啊，你救了我一命呢，那送了我个念珠，教给我一个方法，我这次还管事了，管事了。嗯，那真的当他在念佛的时候啊，这个起杀心的男同胞，他都把这个杀心慢慢退了，一退下来，可能他都觉得自己失去理智的行为感到惭愧了，把刀一放，悄悄地溜走了。所以这都是这一愿所产生的效应啊！所有的众生，这个众生之类，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包括冤非卵动所有的众生啊，因为他也具有无量光寿的性德。通过这个名号的光明的强源力量穿透地到他内心，他身心都会柔软，身心柔软随顺法性，当然他不会做那些违反法性的杀盗淫妄的事情了。他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碰到任何事情，好好念这句名号啊，名号当中有光明啊。这个有时候冤家债主来的时候，你只要好好念佛，冤家再多都找不上，包括罗刹鬼什么都不能靠近的，佛光在保护着我们。好，请看下面第34，皆得法人总持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总持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间种种种类的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都能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忍，以及诸多深妙的总持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便不取正觉。 这一愿凸显闻弥陀名号的功德，它属摄受的对境是种种众生，包含圣凡
啊、
幽冥
啊，
种种众生。那么这里从通途的教理啊，菩萨的境界来看，他如果闻到这个名字，他的啊断惑证真的速度加快啊。无生法忍在通途教理至少是原初住的水平啊，究竟了达是七八九地的这样的水平啊，得到这样的无生法忍。无生，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自信，这个忍是啊忍可啊，慧心忍可这样不生不灭的自信啊，所以至少是破一品无明，证到同生性这样的境界，才成为无生法忍。那么从凡夫众生闻信这个弥陀名字的功德来看，这个无生法忍又有一种啊净土特别法门的理解，它不是从断惑的境界去谈，是从另一个凡夫众生由他的信心跟弥陀功德的互动的啊能否往生的角度去谈。这个角度是来自于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里面注解这一段经文，就是国太夫人韦提希夫人呢，她是遭遇着家庭的这种她的儿子阿瑟四王子这种杀父求母的这样的非常事件所产生极大的厌离心啊，恳求佛啊帮忙，不愿生，不愿留在这个啊苦恼的阎浮提，愿意生到无忧老处啊。当时释迦佛呀一听到他的恳求也很欢喜啊，就在这个相光当中展示他方世界种种的净土给他看，让他去选择啊。那么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往生啊。选择之后他就说，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我怎么样能去得了啊思维正受的方法。于是释迦佛就跟他讲说了观经的前十三观，在前十三观就是用定心定善去观想成就这思维正修的方法。那韦提希夫人越听越觉得条件很高，很难往生，因为那个观想成就啊，从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楼阁观、次之观察，是很难观想清楚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很难往生。哎，就在第六观的时候，第六观第七观的时候，佛给他讲谛听谛听，勿当为奴，宣说除忧恼法啊。这一说完，空中现出西方三圣啊，那么阿弥陀佛放出至圣的光明照出在韦提希夫人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得到了无生法忍，得到了决定往生的保证。那么对见到三圣佛光照出所得到的无生法忍啊，一般的注经家都说这时候韦提希夫人是法身大士啊。然而善导大师站在净中的立场啊，独具慧眼注解这个无生法忍不是圣人的无生法忍，这还是在信位的过程当中的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习忍 一个是悟人，一个是信人。啊，这个习人就是，哎，弥陀的光明传达的一种信息，不是说非要你观想成就才能往生的。由于四十八大愿对你的往生的救度，决定于你的信心。啊，你只要信愿持名，你就可以来，不管你有散心还是定心。啊，所以这个光明一传达到内心，韦提希夫能接纳到这个信息，他就得到了信心，信心就欢喜。啊，由于往生原来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利益，一定可以往生，所以就是这就叫习人，啊，悟人。那通过这种心性的欢喜，他就有这种欢喜心光的产生，就有一点智慧，就能够领悟理解到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救度众生是无条件的，啊，这就叫悟人。啊，第三是信人。啊，这时候他的信心的智慧啊，认可一念，只要自诚愿往生的一念感通弥陀愿力，就得往生。所以这个无生，这韦提希夫人无生法人是凡夫层面的事情啊，不是圣贤的无生法人。那么从这一愿来看，对于我们他方世界种种众生闻信弥陀名号，当他得到了习人、悟人、信人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属于这样的范畴啊，得到了这样的无生法人，决定往生，决定往生到西方净土，他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啊。阿毗跋致菩萨马上能够进入到清净心的菩萨，八地以上菩萨啊，直趋一生补处菩萨。所以我们看这个闻信名字，对于凡夫众生和对于他方世界的菩萨所得到的利益，有它的程度的不同。那么同时是足生种持啊，由于这个名字啊是实相啊，是一真法界无量的智慧，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名字闻信的功德，使我们自己也开发了智慧啊。这个种持就是种一切义呀啊，持无量理呀 啊，这个种持就是陀罗尼的意思啊，种持一切法啊，也包含着止恶扬善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名字它是诸法的本源性、终极性的东西，所以它能够种一切法，持无量义啊。那么名号的这个内聚的功德、种持的功德，我们透过闻信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得到，而且是甚深微妙的种持之法啊。这就说明这个名号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会以众生真实利益，就在闻信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不可思议的。好，请看下面第三十五，信要永离女生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夫为女相者，不取正觉。好，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啊，无量的女人呢，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生起欢喜信心好药之心啊，发起啊愿往生心啊，从内心啊 升起智慧的关照，厌恶自己的慧子女身。那么这样的女人寿终的时候，就能蒙弥陀愿力接引，在莲花中转女成男，正得往生。啊，在座的诸位女居士，可得好好要玩味这一愿了，要体会阿弥陀佛的悲心。阿弥陀佛悲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对烦恼重的众生更加了一份悲悯。从啊众生的业力感召的身体来看，如果是女生，她的烦恼会重一些，障碍会多一些。佛经常常呵斥女生，啊，女生有五种障碍：不能做人王，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魔王，不能做大梵天王，不能以女身成佛。女人要好好自我反照，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有一本很好的经典，大家可以看一看《大爱道比丘尼经》，啊，女人的84种84态，啊，把女人的心理状态、烦恼，以及由这种烦恼所导致的她的障碍，是来自于自己的烦恼，障碍自己，障碍别人。一个如果是身为女生，她要把这个女生转为男生，啊，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彻底告别女生，啊，所以靠自己的力量要转女成男，那是太难太难。当然现在众生呢，啊，烦恼越来越重，她身为女人，她不会觉得啊，她可能对女生还觉得很自豪，嗯，女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这么多人追求我呀，啊，我走在大街上能吸引这么多的目光啊，啊，确实，特别是原来我在学校啊，那个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女大学生，非常骄傲的公主，搞得那些男大学生自惭形秽，还有的学生一个男同学写篇文章，我怎么身为男人呢？这个身为女人多好啊！他就看到一段时间的好啊，他不知道未来的苦难重重啊！啊，这众生颠倒 啊！所以这个一个女人，首先她有没有智慧，就看她是不会厌恶女生啊。如果她觉得这个女生还很好啊，她认识不到女生的污秽呀，啊，种种的障碍呀，啊。啊，女生的身见更重了，啊，她那个啊梳妆打扮呢，啊，你让她过要出去一下，男同胞至少要在外面等她半个钟点一个钟点，啊，然后这个有很多谈恋爱的男同胞是最怕陪女朋友逛商店了，一逛商店就整个几个小时下来没有办法，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带一张报纸坐在门口等候，都是这样的。这个哎，女人就贪恋执着，她都比较大一些啊，这都要反观到啊。然后女人，你别看人家是追求你啊，这东西就好像一块臭肉才能够吸引那么多虫啊，这不是哪样，啊？这都很麻烦了，啊。女人诸多的不自由啊，所以她要嫁老公啊，哎，没有自由感啊，这个啊，当然这个现在传统社会更是依附性，现在好像女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大了，甚至掀起一个什么女权运动啊，女权运动，这个时代也在改变，现在好像这个女强人越来越多了啊，呵呵，但女强人没有几个幸福的。啊，女人的天职还是相夫教子。啊，如果这个天职不能奉献好，或者它太强了，你看乾坤两卦，坤卦的作用就是要成圣乾卦呀，柔顺真，它才得到幸福啊。如果它要跟乾卦来对着干呢，要这个东西就麻烦了，啊，所以它都很苦啊，啊，女强人内心都很苦啊。家庭都不 完整的啊。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女人，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啊？女人确实相夫教子责任重大，如果她能够把家庭搞好，能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子女出来，她就了不起的贡献了啊！因为子女跟母亲的关系极大啊。那从修行的角度来看，也确实，如果靠自力修行，那女生远远不如男生啊。但是随着末法时代都有一个很奇妙的转变，女人修行她有她一点长处啊，正因为她感觉自身的怯弱，她对于她的法门能够很真诚的投入，一投入之后她能得到利益。所以佛在经典也宣示，末法的时候女人精进，她越精进她能得到利益啊。所以你看这个净土圣贤录都能看到，记录往生的例子，女人往生，尤其是优婆夷往生的例子很多啊。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一生当中闻信弥陀的名号，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啊。要知道阿弥陀佛看到女人啊，我们这些女人修行之困难，他在五大劫思维当中特别针对女人发了这一愿，给予她特别的救度啊。所以要感激阿弥陀佛，如果离开了阿弥陀佛的救度，靠自己，女人靠自己修行很困难，别说女人，现在这个时代男人也没有办法，女人更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寿终之后蒙弥陀愿力，在莲花当中转你成男，一出来就是男子大丈夫相，32相，80随性好，紫磨真金色，你这一辈子的女人的身就真那个大便宜了啊！你男人往生也是跟我一样，
是吧？
好，这一愿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提示一下，第36，勤修必成佛道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常修犯恨，至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这一愿是针对十方世界的菩萨发的愿啊，前面两愿是针对诸众生之内发的愿，它都是不同的。而且弥陀的这种广大的心量在这个愿里面都能，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刹土，它是针对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刹土所有的众生来发的啊。在这所有众生当中，它又分凡夫，又分菩萨啊，又有它的对象的不同，对象不同里面都包含它的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啊，对机呀 啊给它一个价值。那么在这一愿里面所针对的是菩萨众啊，这个菩萨众如果从初发心菩萨到等觉菩萨，它的种类也很多，境界也很多啊。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受菩萨戒，我们也称为菩萨众啊，无非是初发心菩萨嘛啊。那么这里面也包括实信位、实住、实行、实回向身这样啊。那么这些菩萨就是有情众生当中的觉悟者，他要把成就佛道、下化众生作为他生命的最高的追求啊，所以他要修行呢，动经无量劫，在菩提觉道勇猛精进的修行。所以阿弥陀佛是对这样修行的菩萨众给他加持啊，只要这些菩萨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加持呢啊，给他这个生生世世能够常修犯恨。 泛恨是什么？泛是亲近的意思，亲近离淫欲的行持。按古印的修行的因果，一个人要升到梵天，要离开欲界的淫欲。如果有淫欲的行为，就障碍升梵天啊。所以有很多的啊，这个婆罗门啊，这个教法为了升梵天，他也要出家沙门。沙门这个概念是指所有的出家人，包括外道的啊，他指向升梵啊。所以把这个离淫欲的清净之行就称为梵心。那么这一愿加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修行人来说，最大的障碍烦恼是淫欲啊。就像儒家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啊。这个淫欲对一般世间法来看，他认为是幸福的来源了 那么对于出世间啊，要圆成佛道，要荷担如来家业，这样的修菩萨行的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啊。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啊，三界六道轮回出不去啊。那么对于特别对出家众修行最要最治的，首先是淫欲。淫欲心之大，这个佛经讲，如果这个世间烦恼还有另外一种跟淫欲心同样大的烦恼的话，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修行没有一个成功的啊。幸好只有一种还能够卯足劲来对付它啊，用种种的方法，不净观呐 啊等等方法来做，但这个方法都啊，这个淫欲心正到出果的圣人，他都没有离开淫欲，还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二果的圣人都要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他要一来还没有断啊？原来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啊须陀洹，他正到这个果位，一转身再到这个世间，各因之谜啊，他就不知道自己身份了。然后淫欲心没有断嘛，他就成家嘛，娶妻嘛，娶了妻子以后，他随着娶了老婆啊，这个淫欲心就更大了，更大。由于他又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人，所以他淫欲心之大，找到这个渠道啊，那是天天干的，让他的妻子都受不了啊。受不了以后，他有一天看到一个老和尚路过，他就请问老和尚，哎呀，我那个丈夫不得了，我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老和尚会有宿命通的，他知道他的丈夫是一个虚陀环，他说好，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说今天晚上啊，等他还要跟你同房的时候，你连续跟他讲三句话，是吧？说你这虚陀环还干这个，你这虚陀环还干这个，讲三句啊。哎，这个老婆他也不知道虚陀环什么意思啊，他听说这个老和尚教他一个很好的方法能解决问题，他也就哎等晚上那个他丈夫也跟他同房的，他就跟他对着他就这么像咒念咒一样的，你这虚陀环还干这个，讲一句，这个丈夫就愣一下，讲到第三句好了，醒过来了，当天晚上就跟他另外一个地方睡。哎，这个他的妻子说，哎呀，这个老和尚真了不起哈，让我今天晚上比较舒服一点啊。 但是过段时间他老婆生烦恼了，原来天天来，现在天天都不来，这也不行啊。啊，最后他就跟他的娘家去说，他娘家还在劝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他的丈夫有一天对他妻子说，你看看你搬下那个桌上的一个花盆花瓶呢、啊、那个花瓶非常精美，非常好看，叫他搬。他一搬动下，一不小心那花瓶花瓷的哗那下就掉到地上，就碎了，一碎里面装满了大便小便了，臭不可闻了。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他的丈夫，你看看你的身体就像这个花瓶一样，我怎么可能再跟你去做什么事情呢？啊，所以她的丈夫就由这个因缘出家以后去修行。这是一个出国圣人都能够迷惑颠倒啊。所以在这个世间的凡夫的初发心的菩萨，常修犯恨，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的啊。有很多修行人说自己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啊，一个坐禅坐了40年的人，教那些年轻人说，你们修行还早得很呢。他说我在这边咋坐的时候，听到女人的笑声，第一念还能控制，第二念就是淫欲的念头，怎么办？所以这个欲界的众生很困难。法藏菩萨也知道他方世界的菩萨众在修行佛道的过程当中，这一关是很难过的，所以他要加持，有弥陀愿力的加持，他生生世世才能保持修行他清净的犯恨成功。如果不能修清净犯恨呢，它是很糟糕的事情的，自立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淫欲的行为，尽管好像对他人，哎呀，双方都很快乐，对社会也没有危害啊，但是这个行为是最障碍佛性的，最能引发无明的。那这个时代越来越漏跌，众生的烦淫欲心更重。你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现在是魔王波旬高唱凯歌的时代呀，没有一个人能够跳出他的魔王。然后淫欲心重又胡来的话，你是为什么会有爱之病呢？所以为什么我们持五戒一定要居士持不邪淫戒，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对一个出家众一定要不淫，这是保持佛法清净床向的必须的东西啊。离开这个东西，佛法很快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们要仰靠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来修行啊，能够保持我们清净的戒体啊，使我们在成就佛道的全过程当中安然无恙啊。弥陀的愿力光明，佛眼呢每时每刻都在关注护佑着我们的啊这些修行人。所以佛的戒法啊，无论是居士的戒还是比丘250条戒，都是保持我们清净犯恨的一条一条的保证。我们如那个啊戒法去做，就不会有问题，安然无恙啊。如果没有持戒意识，就麻烦了。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实在是太困难了啊。当时在什么时代啊？有一个比丘，实际上他可能修了些法术，他能做到刀砍不入，砍不动他啊。结果他帮助了一个大将军啊来打仗啊，他不仅有这个能力，而且他能够神机妙算啊。这个大将军在他帮助之下呢，也确实取得了很多的胜利。但是这个比丘在军中，由于他的功劳很大又有本事，他日益的傲慢，使那个将军元帅呀感觉到他待在这个地方很有威胁，所以就想把他干掉。 把他干掉没有办法下手啊，他有这个本事刀枪不入啊。哎，这个大元帅下面都有个大臣，他说他有办法。他说哎，他说你有什么办法啊？他说我，他就是从这下，他说我要啊用女色来对付他啊。他就跟那个比丘说，哎呀，你这个道行很高啊，那你现在能不能啊做到像柳下惠那样的坐怀不乱呢？这个比丘说，没有问题，我就能做到坐怀不乱。好，然后他就找了十个非常妖艳的啊美女，天天陪着他啊。哎，确实这个比丘他是旁若无人，他无动于衷，天天在那里打坐呀，他能够不动念头啊。那个十个美女在那做出种种的动作啊，舞美的样子啊，他都那个。哎，但是这个大臣叫这十个美女不要放弃啊，每天纠缠，每天这样的，他就在旁边观察。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这个比丘眼睛在闭了，就在他眼睛闭的时候，一刀下去，一剑下去，头就落地了。啊，成功了。哎，他最后他的上司就问你怎么知道他眼睛一闭的时候你下手就能成功？哎，他说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心没有动，闭上眼睛说明他心动了，他想强压，这个时候下手就能得手。所以这个他是石头压草压了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这个小草再拱啊拱拱拱的力量大，他的石头就把不住了啊，就会失败啊。所以为什么要漏尽通的圣者才能够真正做到啊？他空了啊，空了就好办，没有空仅仅是压住都不行啊。所以常修犯恨啊，我们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了。所以我们常常细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就有清净光，这个清净光我们常常加持加持，我们就能得到相似的啊，不是自己有，靠自己的力量太难了，就是弥陀的愿力加持，要常常念佛，尤其对末法时代的修行人一定要念佛啊，他才能够保持他清净的戒体啊。这是这一愿的启示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啊，第37，皈依感动天人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要，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愿是针对他方世界凡夫众天发的，诸天就是三界的天，人民就包括我们啊这些人道的众生啊，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能够升起至诚恳切的心，五体投地啊，五体这是古印最恭敬的一种礼呀 啊这个头两皱两膝都着地的顶礼啊，那就说明这种信心这种恭敬到了极点的啊，这样的一种相信啊。然后闻到弥陀名号欢喜信要，他内心踊跃欢喜呀，说明这个人就很有善根啊。现在确实我们这个世间凡夫众生续是有善根的，有因缘闻到弥陀名号，他是很欢喜呀，快乐啊，拍手大笑啊。如果闻到这个名号无动于衷啊， 甚至还去诽谤啊，这在经典讲都是，这都是从三恶道里面来的，没有善根的啊。那么这些啊，他方世界这样的天人能够欢喜引信要，他有信心有智慧，生起好要之心。这个好要，知之者不知好，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定要乐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修行佛法都不是别人来强迫的啊，或者谁强迫你来皈依，谁强迫你来念佛，谁强迫你来出家，这都不行的啊！一定是有他信心，他自觉自愿，他自愿做的事情再苦他也是快乐的啊。如果是被迫的，没有自由选择的，被别人强压的做什么，哪怕这个事情再轻松再好的东西他也感到苦啊。所以苦和乐是跟他的兴趣好要有关系的啊。所以阿弥陀佛他的大愿是引发众生的好要快乐啊，修行念佛法门一定要快乐。所以即便我们让大家来闻经，也不会说是各个地方分指标分任务，你必须去啊，不去就得用行政手段来惩罚啊。现在马上要打佛七啊，不是自愿报名，一定要自愿报名，这就是表现他的信要啊。那这信要一来，信心开发啊，他就修菩萨行了啊。菩萨行主要是六度，由六度所延伸的万恨啊。大家要注意，为什么菩萨的六度对我们很重要？这个六度也都是针对我们众生的烦恼来建立的。度月啊，啊，第一就是布施，布施度什么？度悭贪。我们具身我执啊，对身见的这样的一个执着，一定他对财产，包括对身体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小气的、吝啬的。哎，这一念的小气吝啬，心量就小，这种烦恼就把我们的佛性遮盖了。啊，于是我们要通过布施，一个人能够布施出来，说明他有一定的空性。第一要有空性，第二要有慈悲心，这种人才能把他啊财产呢，这都是外面的生命呢，能够拿得出来啊。要么他没有空性的话，你叫他拿一块钱都像割肉一样的难受啊，这个不行啊，是舍不得啊。啊，守财奴就是很执着，为什么守财，守住财做他的奴隶啊？这个雨果陛下的那种歌囊台啊，高老头啊，就是这种吝啬的表现。他赚了很多钱，然而他不用一分钱，自己穿得非常破旧，连他的女儿一件像样的裙子都没有。如果他自己节约，他能够布施，当然是很崇高的人格，他也根本更对自己这小气，对他人更小气啊。所以他每天的钱都放在一个阁楼上面，用一缸一缸大缸子装满了珐琅啊。珐琅呢，然后每天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夜半更深的时候爬上阁楼啊，拿着一盏灯，昏黄的灯，就把那个缸子打开，就能摸啊摸啊，然后把它拿起来，哗哗哗哗哗，每天晚上享受这个，是不是守财奴啊？啊，所以我们要布施啊，首先从财富、金钱布施，然后这个布施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对自己的身体布施，头目脑髓呀，把眼睛布施。把脑髓、骨髓布施，最后把生命布施啊。这种布施真正要做到布施波罗蜜啊，他们有相当的空性是做不到的啊。华严经讲那个，因为大国王是菩萨的种性，他这个啊 大开仓库，无遮啊布施。当很多穷困的人乞丐来到皇宫的时候，他这种布施都是很恭敬的，他都跪下来，哎呀你老人家来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应该主动送上去，还劳烦你老人家来啊，都这样的，哎，然后你要什么都拿什么啊，全都打开啊，拿完之后这个乞丐说，哎呀我这里财富都有了，但我看你的妻子挺漂亮的，好，妻子也布施啊，布施的这乞丐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做过王座啊，没有当过国王啊，好，国王位置布施哈，然后这个，哎呀我当了国王，我这个下面用人要用得得手啊，于是这个国王给他做用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布施啊，而且毫无怨言，满心欢喜啊，所以这布施要证到无生法忍的菩萨都做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住的啊越充分，越三轮体空，他的智慧佛性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显发啊，越小气就越糟糕啊，所以无论是布施、持戒、禅定、忍辱、精进、智慧，都是对治我们众生的散乱、放逸啊、毁患啊、懈怠和愚痴的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六度啊，啊，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修。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众生，他又闻性符号，他闻性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当然他会念了啊，他又在日常的行为当中又修菩萨行，这样的人诸天世人都恭敬他呀，对他没有不恭敬的。那么在世间我们总是看到受大家社会恭敬的是些什么人呢，或者是有权势的，或者是有财富的，或者是有高知名度的啊，那么对那些啊持戒念佛的，一般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持戒念佛的道德啊，所以他不仅不恭敬，可能还会生轻慢心的，在这个以功利以效率为主流的社会，修行人是得不到恭敬的。那么世间人是有眼无珠啊，他只是看那些外在的东西啊，他不看那些实质性的道和德啊。但是啊，最终啊，但是天诸天会恭敬这样的一个持戒念佛的人呢、啊、为什么诸天都有天眼通啊，这个持戒念佛人都能放光啊，光很炽盛的 啊一般的庸世间的人天天都是财色名食睡的人呢、啊、他都没有光啊，灰暗的、暗淡的，所以这个鬼神天人是看得很清楚 啊所以他就会恭敬那些修行人啊。那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很多念佛人最终得到了世间人的恭敬啊，那么祖师大德就更不要说了，像慧远大师往生之后啊，从晋朝到宋代有七八个皇帝给他的啊谥号啊啊。那么永明延寿大师往生以后，那个阎罗王在宫殿里面都挂一个画像，天天顶礼呀、啊。啊，王龙书居士往生之后，他所在的泸州一带的家乡家家户户挂着他暂着往生的这个图画，天天顶礼啊。啊，这是祖师大德的行为得人恭敬啊，我们看到很多。哎，就是一般的念佛人也能得到世人的恭敬。这个宋代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他是织布的，天天织布，他是一边织布一边就念阿弥陀佛，念的声音很响啊，然后他念到三十年了，念了三十年 忽然有一天就看到西方三圣降临了，他就把鸡蓑一放，拍手大笑，叫他的儿子过来，哎呀，佛来了，我马上要走了。啊，他的儿子也看到，然后这个老太太这个沐浴啊，沐浴完啊，眼睛看着虚空的像，站着接了个手印就走了，站了好几天了。当时有个尚书翁尚书才亲自到他家里来看，还给他写了一个传记。一般的平民啊，用他念佛的内相啊，证明给世人看啊，得到世间人的恭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尽管处在功利的时代，对修道不是太看重的时代，但我们真的去用真诚心去真修实干，最终世间人也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因为最终看待一个价值，人的价值还是道和德，最终这些权势富贵它都是昙花一现的啊，能够感动人心的还是道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信心啊，无论世间人如何对待我们，如何嘲笑我们，我们还是要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最终能得到诸天世人的恭敬。这一点也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加持啊，就是担心这些啊诸天这些一般的人，由于世间人这么嘲笑，这么讽刺，这么挖苦，最后觉得哎呀真的不行了，我不能修行了。因为人还是凡夫，还是希望有一种被人尊重的心嘛，啊，如果在这个群体，在这一代看到念佛人，大家都好像看到瘟疫一样的，赶紧捏着鼻子就跑的话，那也不行了啊。所以阿弥陀佛这种加持是让一个念佛人有一个人格上的尊敬，不仅得到世人的恭敬，得到天人的恭敬啊。所以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只要按照这个啊心态去做啊，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世代受人恭敬的人，人中上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的分陀地方。